2025年9月17日，财新网等多家媒体发布了一条让无数年轻人破防的消息。今年8月，中国16到24岁青年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18.9%。有人说，这年纪很多人都在读书呢，肯定推高失业率啊。但该数据特别指出，此统计不包含在校生均为社会人员，且这是该数据自发布以来历史新高。同期，胖东来超市公开招聘900个岗位，大多为营业、保安、保洁、收银等蓝领岗位，且人员仅限河南当地。结果一小时内，官网被涌入的人群挤到崩溃，最终900个岗位收获13万人报名。关于数据不做评论，而同期一直被中文互联网嘲讽的老龄化、少子化、职场地狱的东京，竟然出现了企业排队送礼、求大学生上班的奇葩场景，连地方普通大学大学生都被一抢而空，入职就给奖金、送 iPad， 甚至还有公司许诺试用期包租房。中小企业抢不到人，政府被迫下场举办了青年就业促进会。对了，这个招聘会不是帮学生求职，而是帮企业招人。数据显示，2025年东京的大学生就业率98.1%，创历史新高，最低时薪1163日元，创历史新高。就连失去了30年的日本房产，也连续10年上涨。甚至今年上半年，东京房产以160亿美元的投资额位居全球城市首位，超过了伦敦和纽约。不是说日本一直在老龄化、停滞化、没落化吗？为啥职场环境和投资环境如此火热？这里面是信息茧房还是宣传所致，见仁见智。那么今天我们不妨来看看2025年的日本职场真相究竟如何。如果你在中文互联网上搜索日本职场，2025年了，出来的关键词大概率还是那套：终身雇佣、低薪、内卷、论资排辈、年工序列、女生没人权、男生全社畜。咱就这么说啊，这帮所谓的内容创作者，你好歹弄个那啥查查呀，你好歹办个签证来东京看看呢。先上数据，2025年东京23区应届大学生的就业率98.1%，私立大学一度突破了99.2%。同期，文部省年初的统计数据指出，东京圈的大学生在毕业前半年就被内定的比例达到了83%，也就是说，你刚从大四寒假回来，只要不是班级10%的常年吊车尾，大概率已经拿到 offer 了，毕业即上岗了。至于日本全国的大学生也没有差到哪儿去，即便是地方的普通院校，只要专业不是太冷门，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工作，甚至能挑出来。为啥？我这里说个反常识的点，说起日本人说的最多的社会问题是什么？老龄化、少子化，对吧？如今所有的媒体都在渲染这两个癌症级的社会问题如何让日本走向深渊，但如果你但凡对逻辑学或者经济学有最基础的了解，就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同理也没有事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有人告诉你我说的就是唯一真相，那么你要么是遇上骗子了，要么是遇上领导门批下来的真相。毕竟要是真有这等非黑即白的好事，建议立即申报诺贝尔经济学奖，项目名就叫论人类复杂社会的单一归因可行性。有这个报告，下次诺奖典礼没你我不看。可偏偏就有人爱把话筒递给一种声音，把世界活活压成了一张2维的平面画。那这两个日本的癌症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好处？人口下降是否会有一些其他的红利呢？咱们来看看两组决定性的硬数据。2025年，日本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以每年40万人的速度减少，同时全日本企业的岗位需求总量每年新增90万个，并且日本全国的有效求人倍率为 1.28， 而东京则出现了夸张的 1.6 到 1.8。 这里简单科普下什么叫做有效求人倍率，这个数值等于市场提供的职位数量除以求职人数。一则表示一个岗位对应一个人，而 1.8 的意思是将近两个岗位抢一个人。这么看明白了吗？过去的公司挑人才口号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现在是人才挑公司口号是你不招有的是人招。如果觉得这还不够直观，那么说另一个数据，目前中国男女比例是 1.05， 即105个男性 对应100个女性。就这么个比例下，诸位可以看看男女婚恋市场下如今有多畸形。那再看如今的日本职场这个 1.8 的比例，你就可以看到以下日本求职的一系列魔幻场景。出租车公司，仅限白班，入职奖金40万日元，年龄22岁75岁都行，零经验也行，甚至你现在只有普通的自动挡驾照也行，咱公司出钱让你去学二级驾照。对了，你去学习的时候咱们工资照付，最长您可以学半年。这要求他就差说别说您是个人才，只要你是个人就能来报名。 IT 公司者是，月薪35万日元起步，130天年假，一年四次奖金，加班双倍薪资，甚至人家特别表明，您但凡真有一年以上的开发经验，简历是空白的都行，咱面试更简单，一次线上面试过了立马就发 offer， 都不带反悔的哈。你说这要技术啊？别急，再来看看个不要技术的。保洁员，平均第一年薪资300到4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5万到20万，一年两次奖金，另外入职就给10万日元奖金，至于经验学历都不管，至于年龄您最好是20到50，当然如果您身体倍儿棒咱60也成。至于其他的各种日式内卷，什么打包员一年休假198天，上衣休衣，月薪最高42万，无需学历经验甚至简历咱都可以省，最快上午面试下午就能上班，太多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到了这里还有人说可能就小企业喜欢搞噱头，别急，咱来看看顶级的日企如今的嘴脸。三井不动产从2023年开始对新入职员工提供预成期薪资补贴，并在首年提供专属的 mentor， 啥意思？刚入职你可能提成拿的少，所以要给你额外补贴，其口号是我们要确保三井依旧是日本精英们的第一选择。而丰田则公开表示，我们不再强调学历与名校出身，更重视应变力与沟通力，同时简化了选考流程，从原来的4轮面试减少为2轮。而号称铁饭碗的公务员呢，这个我们之前就说过，在日本这属于狗都不去，典型的钱少事多还陪笑，偶尔还得学长跳。2024年底东京都政府直接启动了青年就职支援计划，请了一堆00后运营团队设计页面风格，用 TK 挂广告，力图打破年轻人的公务员等于无趣的刻板印象。而在福冈、大阪、北海道等地，各地方政府也纷纷设立了青年留任促进室，就做一件事，留住大学生，别让他们跑去东京。这是一场从中央到地方，从公司到政府的抢人大战，甚至抢的不是精英，而是年轻人本身。这是整个社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老龄少子化后达成的新共识。年轻人多的时候是呼之则来的牛马，但如果年轻人少了，那年轻人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还有人喜欢转发2010年左右的日剧截图，说什么日本社畜跪在电车站崩溃到痛哭。有些人是确实不懂在搞云测评，但那些懂的人呢，他们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转发呢，搞不通。但你要说日本职场是完美世界，那我第一个跳出来说扯淡，地上哪有天国呀。我确实求贤若渴，但也不至于员工对老板呼来喝去，大家平等交流嘛，你愿意卷我提供平台，你只想躺那就干好你的一亩三分地，我出钱你出力，咱俩各自两清。30年前日本职场的热搜关键词榜首是忍耐，而如今则是选择。时代浪潮一叶知秋。求职看完了，咱接下来继续看看待遇。很多人说日本职场遍地是社畜，甚至还有人一本正经的在视频里说在东京月薪30万日元活得像地狱。我也不知道他们口中的地狱是不是那种地铁准、治安好、医疗全、假期多、老板不骂人、同事不被刺、全公司按点下班的地狱。既然这样，咱们今天聊聊这个地狱生活都咋样。一，月薪30万真的穷吗？咱们就从最被曲解的月薪说起。很多中文视频里一张图流传甚广，东京的新卒平均月薪22万日元，人民币不到1.1万。讲真，这图没问题，但还是那句话，你很难分辨出这人是蠢还是坏，因为这是典型的把话说一半。首先，日本工资普遍按基本工资加各类津贴加奖金加年工来计算，月薪22万只是基本工资， 比如东京的一家公司写着基本月薪22万，但一年中至少有年终和年终两次奖金，通常各一个月工资，所以14薪在这里甚至都很难算特殊福利。另外，如今的公司补贴有交通补贴、住宿补贴，那么实际的年收应该是年收入大概是300到400万日元，这才是真实的薪资待遇。对了，我说的这是普通公司情况，如果你入职的公司有一定的规模，那么奖金甚至不是福利，而是主要收入。比如2024年夏季赏与冬季赏，东证一部上市公司的平均发放额为夏季82万日元，冬季93万日元，加起来接近175万日元，合人民币约9万。这还不算投行、制造、通信这些行业动辄发300万年赏的奇葩。也就是说，一个进了像样企业的年轻人年薪在400万日元并不稀奇。有人说，你光说收入不谈消费，选择性说辞是吧？别急，马上我们还是以日本消费最贵的东京23区为例，平均一人租房月支出8万日元，吃饭加水电网费约8万，娱乐开销2万，杂费再算2万，算下来一个月20万左右。以上我可都是按照正常甚至偏舒适的标准算的哟。甚至我问了下公司的小姑娘，人家的说法是这个消费水平对于新人来说偏享受了，这点在东京生活过的应该都知道。那么你觉得月入30万，到手24万，月花20万，每个月存4万，还行吗？对，我也别把话说一半，先把税和保险都扣了。坦白说，我觉得偏少了，甚至有些辛苦，可能一年辛苦存的堪堪能出国旅游1到2次，或者平常大手大脚一点的得月光了。但这钱一不靠父母，二不靠关系，初出社会能养活自己，能有一两个不那么烧钱的小爱好，这个标准怎么也谈不上地狱吧。二，加班呢，都说日本人下班晚啊，这也是互联网的老梗，但说这话的基本我可以断言他们应该没在日本求职过或者创业过，因为他们好像压根不知道一件事，这里很早就不允许强制加班喽，甚至很多时候是老板不允许你加班。来看数据，2018年起，日本政府以工作效率改革为名强制推行加班上限，每月不得超过45小时，超出将重罚。到2023年，日本全国平均加班时长已降至每个月15.5个小时，相当于每天不到1个小时。更重要的是，加班要给钱。日本是全世界最早立法保证加班工资的国家之一，工作日加班125%，周末加班135%，深夜150%，深夜加法定假日175%起步。你但凡在东京创业过就知道，如今的老板很多是不批加班的，看清楚，是不批加班，有啥活你赶紧干完赶紧走，加班干嘛？还什么周末来加班？是有人把公司的保险柜偷了吗？你大周末来干嘛呀？你来我得给钱呢。所以你要是看有什么博主跟你说日本哪个黑心企业天天强迫员工加班到深夜，周末也不放人休息，有一个算一个，全是赢，测评，哪家老板的钱经得起这么挥霍呀？您这哪是黑心企业呀，您这是老板钱多烧的吧。而目前日本加班的真实情况是，如果有加班需求，你得提前申请，甚至申请多了你会被 HR 和老板约谈，你小子咋回事啊，公司还关不关门了。三，请假容易吗？年假能休吗？这又是个陈年的谣言了，日本人假不敢请，怕被同事讨厌，这都什么抽象发言，咱们活在平行时空是吧。看数据，目前日本法定年假从2019年起每年10天，并随入职的年限增加，部分企业可以加到30天。此外还有育儿假、护理假、产前产后假、陪产假、特别假等等，正规企业年假合计可达130到140天每年。还是以东京为例，目前员工假期大概是周末双休104天，黄金周、盂兰盆节、年末新年合计20天，法定年假算10天，病假算5天，加起来轻松130天以上。还记得咱们前面所说的198天年假的企业吗？证明一下，那属于特殊个例，一年超过一半的时间在休息。东京真不是所有公司都那么轻松的，他那个有点太夸张了，感觉像是蓝领的体力活，正常上班没有那么多天假的。 而且你真请假的时候，你的直属上司不会说，哎呀，你走了工作谁干？这话是典型的以己夺人，太扯了。如果你在日本真有上司这么和你说话，分分钟要被投诉，明目张胆违反劳动法是吧？这里劳动法可真是有用的，一告一个准。四，医保养老，这之前做过很多专题了，就不细聊了。上面说了，30万的月收到手24万，其中个人所得税大概2万，剩下的医保养老大概4万。目前医保的报销率70%，大病或住院，有高额养疗费封顶机制。一般人每月的医疗自费不超过8万日元，或者你月收入的1/3。配偶如果没有工作，那么可以和子女一起免费享受，一人买全家用。所以这套下来是不用购买什么额外的商业保险的，也没有因病返贫这个说法。2023年东京大学医疗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日本30岁以下的人群平均住院成本为每次7万日元，自费不超过2万。而养老方面，日本社会年金制度从20岁起自动参保厚生年金，退休后每月可领14到17万日元。当然，如果你来日本居住几年就走了，这笔钱还能一次性退回，叫脱退一时金。具体内容如果感兴趣，可以看我们之前出的这方面的专题。求职聊了，待遇聊了，咱们最后聊聊稳定性。而当我们聊稳定性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绕不开的词汇，35岁优化。这事儿哪怕是一线大厂，字节、腾讯、阿里都无法避免。那问题来了，为啥有些企业就喜欢清理中年人，要把这些优秀的人才往社会输送，甚至各种新词迭出，组织优化、人员结构年轻化、降本增效，说穿了就3个字，性价比。一个35岁的人，职级高了，工资涨了，要兼顾家庭了，身体没有以前抗造了，一旦表现稍不如预期，公司就觉得你不值这个价了。这就像你花了100块买了个电池，头2年满格续航，风驰电掣，第3年开始只充到80%，你第一反应是啥？换一个吧。人不再是人，而是电池模型，过饱即弃，用完即抛。至于你的后续价值怎么发挥，你的家庭怎么办？别闹了，我出钱你出力，公司又不是你家，难道养你一辈子吗？这不是道德绑架吗？但问题是，很多公司当年招人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公司是你家，这都给人绕懵了，这到底是不是家呀？还是薛定谔的家，量子叠加态是吧？而这里面还有个逻辑，就是35岁优化中目前声量最大的就是程序员群体。按理说这应该是典型的智力密集型行业，应该是年纪越大经验越足技术越好，那裁员干嘛总爱往这方面下手呢？年纪大的劣势应该是体力方面的下降了，但没有听说35岁智力会退化呀。所以当年我那帮程序员的同事们总爱自嘲搬砖，原来大家年少时朝天空开了一枪，没有人受伤，10年后这颗迟来的子弹正中眉心，都是实话。而同样这个问题，在日本你要是问 HR， 你们会优化掉35岁的员工吗？大家大概率第一反应不知道你在说啥，等回过味来会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你。为什么要优化掉他们呢？35岁不正是年富力强和独当一面的年纪吗？你要是说咱花更少的钱可以招更年轻的人啊，坦白说就听说谈恋爱喜欢找18的，但工作上18的真的好吗？我这没有 diss 年轻人的意思，但有过创业经验都知道，除非你这个岗位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不需要任何经验技巧，否则新手怎么可能有老员工好用？年轻人的优势在于体力好，经验不足会听话，但什么工作这方面是最大优势啊？牛郎吗？而日本虽然也讲效率讲成本，但它有一套制度设计和社会文化来对抗这种电池逻辑。简单来说，他承认人会老，但不会因此丧失价值。甚至最近几年，日本出现过一波反向优化现象，一些企业专门招聘40岁以上的职场人士。比如一家叫做 Old Rookie 株式会社的公司，专门设定了一个招聘门槛，只招40岁以上。这家公司的社长荒井江贵今年41岁，他的原话是，40岁以上的人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脉，为什么不让他们发挥？202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40岁以上再就业人群中 63% 成功再就业，而且大多数获得的岗位不是蓝领打杂，而是办公室内勤、业务跟单、客户支持等岗位。甚至在 NHK 早间节目里都开始讲老龄者如何重返职场，退休后再就业机会。但这里又有人说，你看吧，就说日本职场地狱，老头还要上班，妈蛋，说35岁被优化中年危机是资本无情，说年纪大再就业又是资本剥削，横竖都得赢是吧？就跟聊到美国日本的经济，总有套说辞。问日韩为何发达，答靠美国输血。问美国为何发达，答靠抽血日韩。每次看到这些说辞，我都容易笑到肚子疼，新发明血液永动机啊。说回来，职场员工本质是人，不是电池，人有经验的积累，有情绪的成长，有价值的延续，但在效率优先的结构里，这一切都被算法简化成了电量不足，耗能过高。但电池老了可以换，人老了不是就要扔的。你说日本这样会不会效率低？会。是不是会养懒人？真不少。但这本质是社会选择公平还是效率，这事儿没有答案。但日本给出的试卷里，目前整个社会至少对中年人没有那么焦虑，对衰老也没有那么畏惧。而一个职场环境的成熟，不在于他有多少令人惊叹的天才少年，而在于他是否愿意容纳普通中年。关于2025日本职场看完了，真相从来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人间炼狱。这里好的地方你看到了，但真别脑子一热就跑过来，这地方的创新活力远不如硅谷。所以要是指望靠上班阶级跨越，基本没戏。而且年薪千万日元是个坎儿，很多日本人这辈子都迈不过去，更不用说外国人了。只是对比凌晨三点的加班灯光，人生还有夏日傍晚的日落花火。